连串的讲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我们今年教会主题的四个重点，好，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今天的题目也是接着上一次的题目讲的，好，我们的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我们说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四个动词，第一个是敬畏，第二个是遵行，就是日常生活上的实现，第三个是爱他，第四个是侍奉他。那我们一连串的把敬畏神和遵行神的道讲了，那我们上次其实应该讲爱神，可是在爱神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爱我们的话，这个爱神很难讲下去。所以我们上次就稍微偏了一下，我们先讲耶和华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题目来，好，我们爱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的神。那我们今天还是用生命记来看爱神的这个主题。我们只有两节的经文，在生命记用两节经文来看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在节目单上也有写有诗篇整个十九篇啊。诗篇十九篇我就讲是用诗篇十九篇来算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要来解释诗篇十九篇。只是说一位爱神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照着圣经的原则，把他爱神的这个意念在这个诗篇里边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先看这两节生命记的经文，是第一个是十一章的一节，还有三十章的第六节，非常短的经文。但是在这两节经文大家在念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在一边念的时候一边想这几个问题哈。虽然是时间很短，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机会仔细来想，不过放在我们的脑筋，在我们念的时候，第一个，神为什么要我们爱他？是神要我们爱他的。好，第二个，神他对我们爱他的要求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的爱他？为什么要爱他？应该怎么样的爱他？然后对我自己来讲呢，我应该如何的回应神要我爱他？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的去爱他？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和华这么样的坚持说我们一定要爱他？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一定要爱他。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耶和华的要求，其实爱神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哈。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得到？怎么样做得到？可能做得到的吗？哦，这几节的经文基本上就是这两节的经文，这五个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就想哈，第一个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爱他 ？Why？ 第二个是 What？ 我们怎么样的爱他？到底是对爱的要求是什么？好，我怎么样去爱他？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子坚持爱他？最后一个是 when，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爱他？到底我们要有什么的做到什么吗？还是什么时间吗？还是前面有什么要求啊？前面有什么步骤啊？就是这几个问题。好，我们打开圣经了，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生命记的十一章的一节。十一章的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第二段是三十章的第六节，三十章的第六节，三十章第六节。好，我们打开了，一起来念哈。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安神。 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不但是好奇，主啊，我们对你的话语也有那个愿意遵守的心。哦，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很了解，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通过我们的理智，通过我们的意志来信服，主啊，但是求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主啊，因此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怎么样的爱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生命记十一章一节，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一个说是要，大家有没有想到说神为什么要我们爱他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人和被爱的经历哈。我常常讲，有时候英文的这个翻译蛮好，是 fall in love 哈，是掉在爱河里边哈，不是说我要爱，或者是那个爱，因为是双方面的，是不是哈？不是说我要爱就可以爱哈，基本上是。这个爱的这个过程呢哈，主动的我们自己个人主动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那神为什么可以说要我们爱他？基本上这是一个命令。你即使不感觉到要爱耶和华，你还是要想办法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爱我们爱耶和华是回应神先爱我的这个事实。这个我们上一次讲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就用这句话先来看啊。这一章是我们的先的一个大纲啊，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往底下看。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爱哈，这个爱我们刚才讲说耶和华对我们爱他的要求是什么啊？基本上是爱是会带出行动的，爱会带出行动，不可能我们爱一个人或者是我们爱一个但是没有行动的表示，我们的生活心思意念完全没有改变，那这个爱跟没有爱是完全没有两样的啊。所以爱是会带出来行动，耶和华也告诉我们我们爱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的爱他呢，圣经上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爱是爱神，尤其是爱神是一个全人的投入，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的神，把我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投在对于耶和华的爱是完全的投入。然后呢，我们刚才又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子坚持我们要爱他呢？其实爱神是关系在于个人群体的一个存亡。我们刚才三十章的第六节最后一句话说是使你可以存活，原来爱神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会来仔细来看这个哈。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爱神呢是要恢复人原来的形象，就是爱神这么重要，爱神我们怎么样的才可以爱到这样子的爱神呢？那基本上就要恢复跟神原来的关系，这个就是人刚刚被神所创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个爱神的这个过程就让我们回到神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和那个品格。好，这是一个大纲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来是爱，耶和华要我们爱，这个爱呢是要爱，要不是并不是强迫我们的哈，这个爱神是回应神先爱我的这个事实啊。那所以说爱神呢是一个 本来就是应该的事。如果我对耶和华，我对神爱我这件事情还不明了的话，还没有感觉的话，那很难我们回应耶和华的爱啊，很难来遵守这个神要我们爱他的这个道理。那当我们了解神爱我们的时候呢，那神就自然而然的把我们吸引过去了。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意志，其实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的。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啊，约翰一书上面讲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在先，我们才能够爱神在后。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在刚刚看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下意上有这个感觉啊，耶和华要我们爱他。然后圣经上说，耶和华是一位忌邪的神，耶和华是 jealous God， 耶和华是非常的嫉妒。大家嫉妒就想到什么，想到了这个弟兄在街上走，如果眼睛看一下不该看的地方，太太就很生气，这个 jealous， 嫉妒。神为什么是嫉妒呢？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神是忌邪的神跟我们人的一个想法就接在一起了，好像说神缺少了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不爱神，神就很生气，因为神缺少我们的爱。不是啊，这个观念完全不是的。因为神的爱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原来就是一个完全的爱。神不少人的爱啊，在这个圣经上有很多讲三位一体神互相的爱啊。这我们最近查的约翰福音里面就讲说，父啊，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先爱我了啊。耶稣基督跟父神的爱是非常的显明，是在耶稣基督一生在世上让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神要我们爱他，不是他少了我们那份爱啊，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爱的那一部分是放在我们人的品格品性里边。你不管信不信主，你都有一份爱的需求，也有一份要爱出去的这个本能啊。但是这个在人中间呢，我们等一下会更详细的谈到，是有一些缺乏的。只有我们回到那个神与真神之间完美的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知道说那个爱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在这边又可以说，所以说我爱神是我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这个约翰一书也这样讲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就是我们可以去爱，我今天可以去爱我的妻子，可以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弟兄姐妹，爱我所有爱的这个 capacity， 我所有爱的这个容量都是因为神先爱我。如果我不了解神先爱我的这个事实的话，其实我很难去爱别人。所以这个要哈，这个要是本来就是应该的，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讲了神爱我们的那个事实，让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回应啊。所以爱这个要我们来这样子看到了。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要怎么样的爱呢？爱是会带来行动，这个就是来解释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神对爱他的要求到底是什么？神对他的爱到底对他爱的要求是什么样？那其实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的下半节啊，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爱会带来行动。我们刚才讲说，爱不可能嘴巴上爱就完了，完全都没有行动啊。 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哈，他我们都一直不知道哦，他大学一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啊，一直到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才在训练的时候才跟他在一起训练，我才知道他其实从大二就开始一直爱一个女生啊，可是从来不敢表示过哈。后来那个女同学嫁给别人了啊。啊，所以爱是一定会有行动的。这个神对于爱他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后面一定要常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所以我们要来看，仔细来看这句话啊。第一个是常，常就是常常，常就是常常。这个常常就是一个生命本质的常。如果我一天到晚要跟我讲说，哎呦，糟糕，我今天。这个时候忘记爱神了，那个时候忘记爱神了，到哪里去就没有爱神了。弟兄姐妹，这个就不是爱哈，这个爱是一个生命本质的一表现。当我爱一个人，我爱他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我就常常会想到他，我常常把他放在我的心里边，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表现，不需要，不需要强迫，不需要被提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身旁我们对于人的爱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常常要提醒说我要爱我的妻子，要爱我的小孩的话，可能我对爱那个的了解可能就有一些偏差啊。然后我们有看到的话，爱神的行动是遵守一切神的一切吩咐。这边就讲到说要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当然我们可以去这个参考书可以查哈，什么是吩咐，什么是律例，什么是典章，什么是诫命，也都没有错，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不过把这些话全部列在上面呢，基本上就是要遵守他一切的吩咐，他一切的教导。好，不仅是十诫，不仅是那些律例、那些典章、那些教条、那些吩咐可以写得出来的，就是在这个生命记、在出埃及记有很多的讲啊，摩西讲了很多很多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在这个爱的一个行动呢，如果我们把爱的一个行动来变成一个法律条文的话，听见没？这个爱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大打折扣了。那我最近听到了啊，说现在就是我们就用婚姻来讲啊，现在的婚姻蛮乱的哈。因为以前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听到说这个 contract marriage 啊，什么叫 contract 啊？就是 premarital contract 还是什么啊？就是说，在结婚以前，我们就先签一个约，签个约是什么呢？哈，说我们以后离婚的话，我们财产要怎么分？啊，先讲啊，我觉得蛮奇怪的哈，很少人在结婚的时候会想到要怎么样离婚啊，所以这个就已经不是爱了哈，就你把这个爱就放在一个条文的里边啊。那现在有更我昨天听到一个更新鲜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的啊。他说现在有叫做什么 trial marriage 哈、啊，就是说我们结婚呢哈、啊、是有这个 probation period， 就是我们试一个两年或者是三年哈、啊，好两年三年不到哦、啊，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的话，除非我们要继续这个 contract 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分开哈，因为就像我们上班的时候有这个 probation period 哈，啊，这个人不适合的话，到后来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听姐妹，这个就不是爱哈，这个爱的一个行动，我们对神爱的行动，不能够把神对我们的要求拿来这边是十诫，这边是什么节期，这边是我要做的，明天要做的这些，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个虽然神要我们来遵守他的诫命，可是这个神所讲的在这边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的时候，是指神一切讲的一切话。神讲的一切话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有那个顺服的心来遵守 神的对我们所讲的、哦、这个是爱的一个、遵守行动的一切的吩咐、哦、所以爱是会带来行动的，我们不遵守他的、哦、那就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打折扣，或者是我们真的要检讨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哦、然后我们也 看到了爱神是一个全人的投入，就是来解答我们刚才的问题，我要如何的去爱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的神。神尽心尽性，尽心尽性哈，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章，这个这个他们的文字里边，尽心尽性哈，就是一个人除了身体之外，他还有感情，哦，他还有灵性，尽心尽性说把整个的人都投入对于耶和华的爱，就不是分开的，不是分开，不是我在理智上要爱耶和华，可是我碰到我肉体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又去做，虽然我明明知道那个跟耶和华的要求或者是耶和华对我的期望不一样的话，我还是这样子做，那就不是，那就不是一个全人哈，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全部的要去爱他。怎么样去爱他呢？在这里讲说是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在这边神特别用了几个字哈，耶和华你的神，对我来讲就是耶和华我的神。第一个是神，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对于神都有观念的，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看到的人总是觉得有一个神明，有一个比我们高的一个在里边，在世界上各民族，不管是先进的民族或者是文化低落的民族，都有一个神的一个观念。但是就像中国人一样讲，敬鬼神而远之啊，我们对神一方面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期盼，可是另外一面又很怕，所以正好这个神跟我远一点。但是呢，只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就刚才讲说，是基于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表现哈。所以当这个神变成我的神的时候，来爱耶和华的第一个步骤，因为那位神不是遥远在上的神，是跟我直接有关系的神，而且这位神不仅是神，是什么呢？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和神的意义，这个 context 是不太一样的。我刚才讲说神，很多人对神很有观念，但是当那个时候这位神就是耶和华的时候，弟兄姐妹，因为耶和华就是神来向以色列人显示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他的名字，他的本性，他的特性，所以这位神就不是很模糊很遥远的神，这位神耶和华的神是跟我说话的神，他带领我，有很大的恩典的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云柱火炬火柱，那个时候神已经从神变成耶和华了，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意爱耶和华，那是我的神，那个是跟我有关系，那是他以前就带领过我，他以前就施恩给我，我现在是，我是来对回应他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心全人的一个投入。基本上弟兄姐妹，这个要我们全心全人投入爱神呢，这个就是十诫里边的一二三诫，其实就包括在里边了啊。第一诫，除了我可以不可以有别的神？刚才讲哈，神可以有很多的神啊，各个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他们都有自己想象的神，但是当我们认识耶和华之后，只有耶和华是那位真神，只有那位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第一诫。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虽然认识耶和华这位真神了，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偏离到偶像那边去。我们今天读的 诗篇里边就讲到了这个啊。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多讲的。第三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你神的名。耶和华因为是唯一的，是那个万能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哈。这个也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表示。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哈，这个全人的表示哈。所以这个全人的投入是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行动作为，我的满足喜乐的中心都是耶和华，都是耶和华。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我在想的时候，我想这个蛮好的哈。这个我们今天才读了这个诗篇115篇，讲到偶像啊。我们对于偶像的观念常常是，哦，这个上面讲的哈，是金的，是银的，人所手中，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不能摸。啊，这个有喉咙不能出声音，好像我们就把这个偶像把它物质化了。弟兄姐妹，如果照这样子我们想的话，啊，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的行动作为，当我们的喜乐满足的中心不在神的身上，而是在别的任何的事物或者人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已经变成我们的偶像了，非常可能啊。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有很多的弟兄啊，回家了以后还在想办公室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吃完晚饭又把这个电脑打开了哈，啊，晚上睡觉都在想办公室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这工作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行动作为，成为我们喜乐的满足，当我们这个加薪了，当我们升官了以后，哇，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边都慢慢来，哦，不是我不爱我的妻子，不是我不关心我的小孩，但是我的事业是我价值的表现。弟兄姐妹，那个工作就是我们的偶像，或者孩子也很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是不是，哦，以前我没有机会学钢琴，所以我钢琴只是为他的好，哦，我要孩子我，出人头地，这也是为了他的好，所以我可以牺牲我一切的时间，好，我一切我其他的事情我都是孩子为先啊，接接送送，学这个学那个，补习啊，出人头地啊，得什么什么什么奖，哇，高兴的不得了。哎，有一天啊，他大学离开了家，我突然发现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的生命就空虚下来了。因为我的心喜乐的满足的中心，所有做的事情时间都是花在他的身上，他心思也可能是他就变成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大家可以想想，有很多很多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爱神全身投入的这个标准跟偶像很容易分别的。好，我们再来看呢，好，爱神是有关于个人群体的存亡，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坚持的我们要爱他的。因为这边讲哈，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呢，要让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因为爱神呢，是让我存活的一个条件，这个是绝对的，而且是必要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看了这个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太说的太重了吧，哈，太过分了。难道我不爱神就活不下去吗？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哈，我想可能我们仔细想想，要想可能是会有这样子的，哦。我们刚才就讲的真神跟偶像的一个关系，哦，你偶像不管是怎么样的偶像，你一直在追求，一直喜乐满足从那边来，可是有一天那个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对爱的那个需求，对爱的那个对象的期盼，哦，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爱神，如果我们爱到别的地方，那个爱的最中心不放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人生的价值都有了问题，都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罗马书1章19节开始 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是无可推诿，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知道心里有神，但是呢人的反应呢，知道，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要他，也不感谢他。但基本上就是说，人对于神是有一个观念，对一个神有一个期盼，然后呢对于神的存在也有一个本能上的一个反应。这个本能上的反应是什么呢？人要找一个敬拜的对象，就是人一定会敬拜的。你现在不是敬拜耶和华，敬拜你就是敬拜别神，就是敬拜你的偶像。你的偶像就是成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工作、子女、我们的声望，好，我们这些都可能也变成我的偶像，那都是我们敬拜的偶像。好，所以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哈，他这个我们功课很忙啊，其实在研究所功课很忙，可是他每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一定是在他的宿舍门口怎么样插他的这个1965年的 Ford Mustang 啊，那个这个野马跑车，1965年的 Classic 啊，是古典的车。每一个礼拜六哦，功课再忙，一早上起来就擦打蜡，那个轮子擦得亮亮的。好，为什么啊？他的喜乐就在那边，他在那边他就很高兴，他没事好就不开车也在那边走走看一看，哇，太棒了哈！啊，这个就是他的神，哈，好。但是呢，真神呢不荣耀他，不感谢他，他在崇拜他那个车子。好，那如果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呢，所以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聪明反而成为愚拙。好，这个是神对于我们这些啊，不把这个爱的中心放在神的一个 comment 哈，自己还以为聪明，但是其实是没有智慧的，他们的思念是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就是没有那个智慧，想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价值的。好，所以这个存活是一个我们人是必要的哈。然后这边也讲说是使你的心里的神将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误会除掉，所以这边就讲到了传承的问题，不仅是我个人的，还有我子女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基本上是一个整他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跟爱神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关系的。个人、群体的生活，全都是很必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不仅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他说虽然神他们虽然明明知道神这样子判定行这样的事是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好，就是那个神的审判在人的心里其实都有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有神，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做一些这个让神愤怒的事，让神任凭他们做的事，他们也都知道这些人这个的后果是不好的，下场是不好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说自己不但要自己做，还最好是你大家都跟我一样的这样子去做。好，这个就是一个罪，这个罪呢会影响到群体，所以这个不仅是对个人和群体的生活存活与爱神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要再来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得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相信说我们的生死存活跟爱神都有这个关系，那神的高标准是这么样的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怎么样可以做得到？那首先一个哈，我想说，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的时候，真的只能回到 神当初造人，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人有完全神的形象，还没有被污染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尽心尽力，我们全人的能够爱神。好，因为这个尽心尽力，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神的，我们的生命跟神是完全沟通，没有拦阻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说，那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讲的到这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神品格的一个表示。这个也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上面可以表现出来，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形象。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啊，偶像破坏了神与人的关系。从夏娃跟蛇开始交谈了以后，我们的人就要自己来做主，我们要自己来选择对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对的事情的那个 capacity， 没有那个能量，没有那个智慧，所以我们选的常常是选错的。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的中心就错了，错了。在偶像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达到那个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神的一个神要求我们做的。所以在这边啊，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啊，要神将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三十章哈，其实《生命记》的三十章的前文是讲什么哈？三十前文就是讲耶和华非常清楚哈，摩西也都非常清楚，他是说这些律例、典章、诫命给你们，你们没有办法遵守的，你们还是会回到偶像的那个地方去，还是会被这个神会掩面不看他们，他们还是会被掳到外面。但是有一天是什么样说？耶和华神必将你们的心里，是神主动的把人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我们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虽然是我们要有那个 desire 哈，我们有那个愿望，我们有那个决心要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如果神不主动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子的爱他哈，是神来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来爱他。所以心里污秽的除掉呢啊，那基本上就是要带出来一个救赎的一个盼望，一个救赎的盼望。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平心静气的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向耶和华要求我们爱他的那个程度来爱他。所以这个是要一直到等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那个除掉了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了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所以在这边讲说，神在这边说，我要把你们的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个指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其实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个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救赎的一个完全，我们今天才可以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神的这里。这个就是黄长老就一直在跟我们讲了好几堂哦，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讲的，为什么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呢？这个要就推到前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边，我们住在他的里边。住在他里边呢，好，就是神的爱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神的那个爱回过来 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在这个生命记三十章六节其实就有遥遥的直到十字架对于救恩的一个盼望。好，所以这个都是这两节的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答应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诗篇十九篇哈。诗篇十九篇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诗篇。我就发现大卫在这个诗篇十九篇里边把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全部都讲进去了。所以我跟大家很快的来讲一讲。首先一个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讲神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达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无声可听。就是这个大卫其实没有看地球哈，没有看到这个，不是看到花草啊月亮，他是看到宇宙，他是看到星球，他是看到整个的宇宙的这个诸天穹苍，完全都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声音。但是在这边哈，完全没有声音。但是第四节他就解释了，没有声音，但是他的声音是大的不得了的，他的声量，他的声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虽然没有讲话，他的声音非常的大，大到我们在宇宙，在从宇宙或者是一只小花小草，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可以看到神的手段，都可以看到神的能力。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会爱神的创造。弟兄姐妹，我以前也曾经诗情画意过，看到那个大自然想赞美大自然，但是好像不晓得怎么样赞美，好像很美很美， so what 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真的是你要知道神，来认识神之后才可以把整个连起来，就会爱神的创造。第七节到第九节就讲到爱神的话语，爱神的话语。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一直哈，总共的三节有六件事情来解释耶和华的训词道理，然后他的功用哈，律法是全备的，它的功用是苏醒人心的，法度是确定的，它的功用是让愚笨的人有智慧的，训词是正直的，它的功用是能够快活人的心，点点点点哈，就是爱的神的话语。而且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看到中间换了一个名词啊哈，因为前面是述说神的荣耀，第七页开始是耶和华的律法，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神是一个普遍启示的神，耶和华是一个特殊启示的神。当耶和华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对我讲的，所以我跟神的关系已经从这个大自然在这个很模糊的观念变成非常明确清楚的观念，是耶和华对我讲的话。然后呢，十到十一节就讲到说我对神话语的一个反应，都比金子羡慕，极多的金金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的蜜还要甘甜。弟兄姐妹，这就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物质，金金就是有钱。我以前把钱看成非常的重要，当我认识耶和华的，当时我认识耶和华之后，我知道他的律法，他知道话语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比钱比起来这个更好，物质上没有办法来超过的，而且比蜜甜蜜，蜂房下的蜜，最新鲜的蜜还要甜蜜。这个甜蜜是什么？就是一个享乐主义。弟兄姐妹，今天的人不是在追求金钱地位，就是在追求享乐，我要什么有什么，我想做什么事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真是认识耶和华之后，这个都是变成偶像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偶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次序就对了。而且呢，在耶和华的律法训词道理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对这个生死存亡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能够希望不犯耶和华给我们的罪。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在这边十二节讲说，谁知道自己的过失，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大卫也知道，他没有办法遵循律法的， 他有心遵行律法，他有一些过失是隐而未现的，他根本没有心就犯了罪。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我听到说弟兄姐妹被我的话伤害到了，或者是让他跌倒了，我说啊，我到底说了什么话？我们不是用不是这个用意的、啊、弟兄姐妹，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事实造成了，这个就是我的罪、哦、所以在这个律法的中间就带出来一个对神救赎的一个盼望。弟兄姐妹，诗篇十九篇随便，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边全部都在这个里边看得到。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样子哈、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求神。主啊，我们求神来啊，开启我们的心理，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愿意爱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爱你，主啊，但是实在是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主啊，如果不是你上十字架，如果你不是把那个救赎带到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的心里还是污秽的，主啊，我们的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主啊，因此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啊，因为这个救恩今天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主啊，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做更新的工作，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